中央警卫第二季幽灵任务，作者李毅，演播刘宗，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十二集。1965年8月4日20时35分，新加坡。夜是滋生阴谋的温床，黑暗里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一只老猫尖叫着跳过房檐，似乎是屋里的动静吓到了它。
八个。
林恼怒地扇了青年一记耳光，青年却一动也不敢动，像根蜡烛似的立在原地，反而把身体挺得更直了，仿佛准备挨第二记耳光。林没有赏他第二记耳光，他似乎察觉到刚才自己失控了，肩膀沉了一沉，又漫不经心地坐回位置上。
说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人？
他恢复了平静，像在谈一件无关的事。
30岁左右，机警敏捷，身手很好，具有极强的反制能力和应变能力。我敢保证，他是中国特工中的精英。不过，他有个弱点。
青年说。林闭着眼睛听到这里，又睁开眼睛。
什么弱点？
他好像对海和船有恐惧感。据我观察，他去游轮上的登船口询问时，脚步有些迟疑，神色间显露出极细微的厌恶，而且在岸上时，他的目光很少接触海面，说明他心里有问题。
一个怕海的人。
林的嘴角浮现出冷笑，这是一起海上任务，波里来浪中去，选一个对海充满恐惧感的人，中共用人不当啊。
韦总，你的观察能力有长进，这是很有用的情报，这件事功过相抵，算了，下不为例。
嗨，老师。
鬼冢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，林感到欣慰。鬼冢是他一手栽培的学生，也是养子，虽然年轻，但潜质极强。这次跟踪露馅，也不能全怪他，毕竟对方是个实战经验丰富的老手。鬼冢要是再磨练上几年，翻江倒海，谁弱谁强也未可知。
你已经暴露身份了，这次行动就不必参加了吧。
林叹息说，
老师，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，请务必让我参加，我保证再不出差错。况且我跟踪他时易了容，他认不出我。
20年前我父亲死在中国特工手上，我发过誓
要以同样的身份赢回光荣，请让我上船吧。
鬼冢跪地俯身恳求。
你的汉语学得怎么样？
林问。
我相信跟中国人交谈绝对不会被听出来。
鬼冢用汉语说。
好，你一定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，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林同样用汉语说。
这次我们以华人身份为掩护，你就要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，你的语言、动作、习惯还有相貌都要像一个日本人。
是，老师教我的化妆术出神入化，我不会被他们认出来的。
鬼冢自信地说。林终于默许了，鬼冢一脸兴奋，连声道谢。
鬼到了吗？
林问。他在旅馆等你的指令。
把这个交给他。
林从包里取出一封密信递给鬼冢，鬼冢应声而去。林走到窗边，掀开帘子的一角，偷偷看着青年的身影消失在黑夜里，心生感叹。造化太弄人了，命运太残忍了，但世界总是充满了奇迹，在绝望中给人希望。他的思绪不禁回到了20年前的中国，第一次看见鬼冢的情景。战火仍在纷飞，硝烟仍然弥漫，皇军却走向末路，垂死挣扎。那时鬼冢才是一个襁褓里的娃娃，眼神特别纯净，像清泉似的， 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邪恶的世界。1965年8月4日22时19分，新加坡。
我真伺候不了他那资产阶级大小姐的脾气。杜丽跟王星火倒苦水。
王星火怎么不知道他的难处？对这个叶谦早已有心理准备，娇生惯养的花朵，对他软也不是，硬也不是，软了就趾高气扬，硬了就离经叛道。刚才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而已，在未来的几天还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事。这事的起因很简单，叶谦想打个电话给美国的朋友报平安，但杜丽不许，两个人便起了争执。叶谦跑到叶恒根那里，说杜丽软禁他，不料反被叶恒根骂了他一顿，于是哭着把自己锁在房间里。哥哥叶涛好说歹说，就是不开门。叶恒根气得发抖，让所有人都不要理他。不理也好，等他冷静下来，自然云开雾散。感性的女人就这样，情绪像雷云一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杜丽，这是件政治任务，不管他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忍。再大的困难都克服了，难道还怕他一个任性的小姑娘？毕竟他是在美国长大的，沾染了资本主义不好的习气，我们应该原谅他。毛主席说过，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，我们要有耐心，慢慢做他的思想工作，让他认识到错误，把他引导到好的方向上来。
王星火劝道。
好了，我听你的。
杜丽看着王星火一脸认真的样子笑了。杜丽就爱王星火这股认真劲儿，虽然有时候少了点幽默感，却让人感觉很可靠，很安全。这种安全感曾是他四处寻找的，找了20多年却怎么也找不到。他只有努力让自己强点，再强点，为自己打造一个坚硬的壳。其实谁也不了解他内心的脆弱。杜丽的父母亲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，在国民政府的心脏南京潜伏。他依稀记得，小时候家里有雕花的家具，墙上有会唱歌的挂钟，但他却记不清父母的模样。模糊的印象中，父母亲都是军官，一身戎装，英姿飒爽。很多年以后，有人告诉他，他的父母都在保密局工作，为党传递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，这些他一无所知，甚至连父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但他永远记得那个烦闷的午后，他趴在窗口等爸爸妈妈回家，却迟迟等不到，最后等来了一个叔叔。那个叔叔告诉他，他必须马上跟他走，也不管他如何哭闹，硬是把他塞进了一辆车子。
叔叔，你放我走吧，我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。
他哭泣着求他。
娃，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回来了，他们都是好同志。
叔叔说着眼圈就红了，话就哽咽了，却把车子开得更快了。叔叔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一个你爸爸妈妈向往的地方。他到了陕北延安，一个跟南京有天壤之别的地方，红旗猎猎，黄沙漫天，一切重新开始。他有了自己的新家，有了新的爸爸妈妈，但是再也找不回那种安全感。李玉白总在他跟前说，他跟他应该同病相怜。这倒没错，他们都是革命孤儿，而且都是地下党家庭的子女，但他和他不同，他的生活远比他丰富精彩得多。8岁的时候，他随部队到了北京。有一天，他被送到一个秘密的大院，房间里有很多像他那么大的孩子，大人们发现一张又一张的测试题让他们比赛，都是刁钻的算术和复杂的迷宫，还让他们从放音机里的一堆嘈杂的声音中听出完整的话来。
这女娃子有天赋，跟她妈妈很像，录用吧。
他记得有个戴眼镜的伯伯看了他的答卷，跟旁边的人这样说。 后来，这位伯伯成了他的老师，从此他就开始了这段特别又单调的生涯。命运不可琢磨，4年前的一个下午，老师突然告诉他，说组织上有人想见他，这个人来自一支光荣的秘密部队。就在这个下午，他第一次与部队最高首长握手，第一次听到了103这个编号，也第一次见到了范哲组长。范哲说，他是他亲自从133名情报分析员中挑选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他杜立就是103的组员。103，从今往后，他的人生注定要与这个数字紧紧联系在一起。103不单单是一个编号，也不仅仅是情报单位，这是一个特殊的机构，这是一支神秘的队伍，他们执行最机密的任务，他们粉碎最凶险的阴谋，他们保护最伟大的人物。杜立同志，欢迎加入103。这是王星火对他说的第一句话。他记得，他握他的手时那么有力，那么温热。看他第一眼，杜立的心就有了异样的跳动。他们一起训练，一起执行任务，虽然艰苦，虽然危险，但他却比任何时候都快乐，都安心。2年前，有一次在贵州山区追捕几个特务，他们双双跌落了天坑，在恐怖的地下溶洞里待了2天2夜，那是杜立一生中最漫长的2天2夜。尽管杜立是名军人，而且是特种军人，但在这幽冥般的地下，他的脆弱表露无遗。女人是最怕水和黑暗的，何况溶洞的深处还不时发出可怕的异响。是王星火给了他坚持下去的意志，让他重新燃起生的勇气。杜立，不要怕，我们是革命军人，革命军人永远是大无畏，不怕死的。王星火认真地说，但杜立不想听这些，这些是空话，谁都会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杜立感觉到脚边有湿湿滑滑的东西爬过，吓得大叫，竟是一条白色巨蟒。王星火想都没想就扑了上去，巨蟒缠住了他，一起滚落地下河里。
星火，
在那一刻他就像要窒息了，用军用手电在地下河面上疯狂搜寻，河水如墨，漩涡点点，哗哗作响，不见人影。
星火，
他绝望地大喊。过了好几分钟，王星火才从10米开外露出头，蹒跚地爬上沿岸。他竟然在冰冷的地河下徒手杀死了巨蟒。杜立喜极，跑过去紧紧拥抱着他。
只要我活着，你就不会受伤害，
王星火喘着气说。杜立哭了，他相信这才是他的真心话，他相信自己终于找到了安全的港湾。他们紧紧依偎着过了一夜，只是依偎着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但他不再寒冷，不再害怕，不再孤独，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家。第二天，王星火带着他几经曲折，找到了溶洞的另一个出口。
你不许把我的表现说出去，也不许提昨晚的事。
星光下，杜立看着王星火明亮的脸廓，红着脸说，
好，我发誓永远保守杜立同志的秘密。
王星火举起拳头发誓，那认真的样子看得杜立咯咯直笑。
杜立，你笑什么？
王星火不明所以地看向杜立。
没什么。
杜立有些尴尬地收敛了笑容，从记忆中回到现实。
这次任务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。
王星火向杜立转述了叶恒根离开美国前的经历。中情局不会绕这个大弯，他们没这个必要。台湾特务如果抓了叶谦的话，是不会轻易放他走的。他们的目的是阻止叶恒根回国，并不知道地图的事。杜立分析说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种可能？那伙绑架叶谦的歹徒是丹尼·杰克逊一边的，丹尼死了，他们急于解开地图之谜，
又不敢对叶恒根直接动手，只有先找容易下手的叶谦试探试探。
分析的有道理，情报分析员不愧是情报分析员，一下子就看出了关键所在。那么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身边的敌人除了台湾特务和中情局，还有丹尼·杰克逊的组织？
是的，他们或许也跟到新加坡了。
看来克里特皇后号上要更热闹了。
中央警卫第二季，幽灵任务，作者李毅，演播刘宗，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